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中国北部港口城市天津星期三晚间发生一次剧烈的爆炸，导致至少13人丧生，另有250人受伤。运输集装箱内易爆品爆炸的巨大火球冲入夜空，没有任何有关爆炸事故的说明。不过官方媒体目前报道说，据信爆炸是在一个存放有害物质的仓库发生的。中国国营媒体说，相距30秒的两次爆炸威力之大，甚至被附近的一个地震监测站监测到。爆炸震掉了那一地区的一些房门和几公里外建筑物的窗户。一名目击者说，爆炸发生时他正在购物，他说当时突然后面出现一个巨大的火球和爆炸，附近的汽车和建筑在摇晃，几栋大楼的玻璃被震碎，所有人都开始跑。目睹爆炸事故的人们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和视频，其中显示大火和浓烟高过附近的高层建筑，视频还显示巨大的冲击波晃动了在出事地点几公里之外的大楼。天津是中国北方港口城市，位于北京东南150公里。天津市有700多万人口，是中国第四大城市。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星期三对外公布说，他在最近的一次肝脏手术过程中被发现患有癌症。卡特现年90岁，他在星期三的声明中没有具体说患的是哪一种癌症，只是说在肝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位。卡特表示，有更多消息的时候将公布更详细的声明，时间也可能在下个星期。卡特是在位于亚特兰大的一家医院接受肝脏手术的。卡特8月3号动肝脏部分切除手术。卡特中心一名发言人称，卡特康复的前景非常不错。卡特自从1981年卸任以来，成立了卡特基金会，并到世界各地讨论健康和民主等议题。伊斯兰国组织在埃及的分支星期三在网上发布信息，声称呢，已经将上个月绑架的克罗地亚人萨洛佩克斩首，并展示了被斩首人质的照片。克罗地亚总理米拉诺维奇说，当局无法100%确认萨洛佩克已死，但是看上去十分可怕。现年30岁的萨洛佩克已婚，有2个孩子，曾在埃及工作。如果消息属实，萨洛佩克将是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组织的埃及西奈省组织斩首的第一名西方国家人质。去年以来，伊斯兰国一共斩首或处死了3000多人，其中很多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平民。另外还有世界各地的记者、一名游客和在当地的人道工作者。西奈省组织是在埃及反对总统塞西领导的政府的伊斯兰反叛活动的主使。塞西曾任埃及军方首脑，在2013年帮助推翻了当选总统支持伊斯兰主义的穆尔西。利比亚交战各方的和平谈判星期三在日内瓦无果而终，但是联合国一名特使说，谈判各方下定决心要在3周内就一个团结政府达成协议。在谈判破裂之际，联合国特使莱昂说，两个组织都声称控制部分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也提到在谈判过程中就政治问题取得进展的同时，也迫切需要在安全问题上取得进展。莱昂说，两个派系都强调他们决心要在未来3周内完成谈判。利比亚被两个受到武装力量支持并相互交战的政府分支，国际承认的政府总部设在东部城市托布鲁克，而伊斯兰势力支持的政府在首都迪利波里。托布鲁克政府的总理萨尼信息说，如果人民提出要求，他就会辞职。他在一次电视转播的采访中受到严厉批评，观众们提出问题指责政府缺少服务。萨尼还说，如果那是公众的愿望，他会在星期天辞职。政府一名发言人说，萨尼的言论并非官方辞职。联合国特使莱昂说，交战各方所有成员的参与是一个好的迹象，说明可以达成一项协议。 他还敦促他们在九月初之前投票支持一个协议。中国星期三允许人民币再度贬值，导致全球各地主要股市连续第二天下跌。美国股市开始时下跌，不过在星期三收盘之前大多回升。人民币贬值将使得中国出口产品对外国买家来说价格更低，因此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投资人可能担心中国这一干预措施显示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正在放缓，可能比之前设想的还要慢。中国央行严格控制人民币汇率，央行表示贬值之举是为了让市场在决定人民币币值中发挥更大作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拉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汇率改变让北京有更大自由度来管理其经济。他说这个变化也给了人民币在国际商业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杜克大学商学教授坎贝尔说，中国希望人民币最终成为像美元和欧元一样的储备货币。他说这类货币必须受到市场主导。北京货币汇率政策的改变引来一些美国国会议员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继续以这种做法给中国出口商不公平的优势，影响美国就业机会。汇率问题预计可能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九月份访问华盛顿的时候要讨论的众多问题之一。好的，以上各位收听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人民币连续贬值引发世界市场反弹，中国文化部开出封杀黑名单，120首歌曲上榜，网友对此褒贬不一，人民日报批退休领导干政，这可能针对江泽民，一名韩国老人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外自焚，他要求日本政府为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进行道歉和赔偿，而二战时期的中国慰安妇至今依然对他们的过往保持缄默，至今很多人生活贫苦，疾病缠身。我们还要介绍美国学者认为民进党或者可能使美国卷入台海危机，我们还有其他详细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人民币方面的探讨。中国连续第二天使人民币贬值，这个出人意外的举措在世界各地市场引起了反响，并且可能使中国与其贸易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人民币汇率星期二下降将近 2%， 这是十年来人民币汇率的最大单日跌幅。星期三人民币汇率再降 1.6%。中国中央银行说，这个举措是暂时的，是为了使人民币的币值更符合市场状况。中国中央银行对人民币进行严格的控制。中国央行星期三说，根据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目前不存在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基础。人民币的贬值能够刺激增长，推升中国的出口，使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更低，更具有竞争力。有人担心中国的决定会刺激其他国家也这么做。就在星期三，越南允许本国货币贬值，更凸显了这种担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人民币的意外贬值通过商品市场、货币还有股票价格在亚洲新兴市场产生了连锁的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赫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商品指数和交易额进一步跌至2003年以来从没有有过的水平。除日本股市之外，亚洲股市大盘指数星期三暴跌 2%， 降至两年来的最低点。人民币交易区间放松一天之后，全球货币交易量下降大约 5%。 越南如法炮制，扩大了越南盾的交易区间。澳新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格伦·马圭尔表示，其他亚洲国家政府也可能受到启发，降低本国货币汇率，以使他们的产品更具吸引力。
If Thailand, Indonesia, Malaysia, Vietnam all decided they were going to win or gain market share by making.
他说，如果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都决定通过货币的大幅度贬值来赢取贸易份额，那么 为这种政策买单的将是普通的民众，因为他们要花更多的钱来购买进口商品。而那样的话，会增加普通居民的生活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经济学家并不预计亚洲会发生一场货币战。但是有分析人士说，越南的行动意味着货币战已经打响。星期三的货币交易被形容为非常紧张不安。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和印尼货币卢比对美元汇率都降到了17年来的低点，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货币对美元汇率则下跌至6年来新低。马奎尔解释道，实际上中国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在消费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商品，而另一个在组装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零部件。
That's not really going to change that much. What will happen as a result of the move in the yuan is that the
他说实际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人民币币值变动的结果就是三星或者是丰田等公司在中国组装的商品成本变化不大，它会影响这些公司的内部定价机制和账目。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张玉忠对人民币贬值带来的后果不太担心。他说，
对投资领域和贸易领域造成影响，我觉得这个估计还不是太明显。这个应该说我个人的感觉啊，人民币包括今天最新的消息，人民币有下降，就下调汇率下调，这些我觉得对，就像过去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情况一样，人民币值调整，特别是下调的汇率，对外贸出口刺激还是有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伊核协议的情况。美国国务卿克里现在抓紧国会在九月投票前的这几个星期啊，继续大力的宣传伊核协议的好处。克里国务卿星期二在纽约对记者说，如果国会拒绝批准伊核协议，美国将不能够阻止盟国跟伊朗打交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在纽约与记者谈话时坚称，不可能与伊朗达成更好的协议了。他说，德黑兰一直在寻求获得核武器。
有人说，天哪，我担心15年或20年之后，他们可能成为一个核门槛国家。可你们别忘了，伊朗已经是一个核门槛国家了。
克里警告说，国会不批准伊核协议会使伊朗成为核国家，而批准伊核协议将意味着未来的安全。
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永远不能寻求拥有核武器，永远不能从事能获得核武器的活动。
但共和党议员和一些著名民主党人认为，伊核协议是一个软弱的协议，他们不认为这个协议过期后还能够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克里还散发了由29位物理学家署名支持伊核协议的信件，称这封信证明了伊朗核协议有助于防止核扩散。反对者警告说，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有助于伊朗经济增长，加强伊朗的实力。但克里对记者说，否决伊核协议会使伊朗无所顾忌，严重限制国际社会对任何必要军事行动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跟南中国海议题有关的报道。菲律宾有一名议员说，他掌握的情报显示，一艘中国的侦察船在一个多月前在南中国海一个争夺激烈的岛礁附近停靠。菲律宾宣称拥有那个岛礁。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国会议员阿塞迪罗说，根据他的情报来源，这艘中国海警船非常靠近停在仁爱礁的二战遗留下来的一艘锈迹斑斑的马德雷号舰船。自从1999年以来，十来名菲律宾士兵一直守在作为菲律宾前哨阵地的仁爱礁。
To me, that presents a very big problem because 阿塞迪罗说，我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假如我们的士兵被迫离开，中国人就很容易在那里得到一个立足点。阿塞迪罗说，中国海警船是一个多月前在那里抛锚的，不清楚现在是否还在那里。美国之音记者试图向几名军方官员证实这个消息，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复。中国也没有就是否有船停靠在仁爱礁附近透露任何信息。阿塞迪罗曾经担任空军飞行员，他一直在密切观察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他说，仁爱礁距美济礁只有40公里，这就更令人担心了。中国1995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去了对美济礁的实际控制，现在正在美济礁上修建一条可供军机起降的跑道和一个港口。中国宣称，根据历史记载，中国对南中国海几乎全部的海域拥有主权，其他生索方还有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文莱。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大学东南亚安全问题专家塞耶说，中国在菲律宾附近水域停靠海警船，这可能显示中国对菲律宾的主权生索和阻碍为该船提供补给感到担心。但是他说，北京应当谨慎从事，因为根据共同防务条约，马德雷号仍然是菲律宾海军和美国的舰船。塞耶说，中国海警船在这个岛礁附近巡弋，让菲律宾人感到有压力，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下一步会做什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即将走马上任的美国下一任海军作战部长他说，美国海军会继续在南中国海活动，确保航行自由得到维护。不过他没有明确的表示美国军舰是不是会进入中国新建岛礁12海里以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8月5号星期三核准约翰·理查森上将出任新的海军作战部长，接替今年9月退役的格林纳特上将。在7月30号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核准这项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理查森上将说，南中国海将继续是美国海军一个重要的活动区域。
我想基于多种原因，我们海军要继续在那里活动，在国际水域正常活动，这一点绝对重要。
中国是几乎整个南中国海为自己的主权范围，过去一年多来在那里大规模快速填海造地并建造军事设施，以强化它的主权主张。美国国会参议院军委会成员参议员丹·沙列文质问理查森上将，美军会不会将军舰开进中国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以显示不承认中国对这些人造岛礁拥有主权。对此理查森上将没有做出明确回应。
我要先看看他们的哪些主权主张是合法的。那里的情况变化很快，主权归属存在争执，但是归根结底我们需要去那里去了解事实，并表明我们会在那里活动，这样我们不会被挤出南中国海。
沙利文参议员显然对这一回答不满意，他表示会就这一问题向白宫和五角大楼提出书面质询。另外一些参议员也表示支持他的这一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今年5月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时说，中国不能因为将水下礁石变成机场而获得主权，或者因此对国际空中交通和航海实施限制。他还说，美军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区域飞行、航海和执行任务。不过，迄今为止，美军还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已经或者将来会进入中国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中国视美军的抵近侦察为挑衅行为，并誓言会决心保卫他所说的领土领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当局开始整顿音乐市场了。中国文化部开出了封杀的黑名单，一共有120首歌曲榜上有名，其中呢有一些是涉及淫秽暴力的歌，可是也有一些是知名歌手的作品，比方像张震岳写的《我爱台妹》，许嵩写的《摇头丸》，这个丸是玩乐的丸。那么网友呢对中国文化部的这种做法褒贬不一，有人表示强烈的支持，也有人把文化部这个举动呢戏称是发布了推荐的歌曲名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文化部网站消息，为了净化网络音乐市场，促进网络音乐市场的规范有序发展，有关当局公布了黑名单，宣布120首歌曲含有宣扬淫秽、暴力、教唆犯罪或者危害社会公德的内容，违反了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第16条，已列入网络音乐管理黑名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提供。记者试图在网上搜索这些歌曲，相关页面大多无法显示。然而境外社交媒体如推特上则涌现出这120首歌曲的下载包，成越禁越涌之势。纵观这份歌单，除了极少数涉及政治敏感性的歌曲，如《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大部分并不表现政治立场或评论时事。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亚洲研究员马德林·厄普认为，中国当局在内容审查方面并无规律可言。他说
I think it's no surpris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monitoring and
我一点也不奇怪，中国政府监控审查的范围非常广，即便是那些不太敏感或和政治联系不大的内容，因为有非常多的人在做审查中国互联网信息的工作，也因为这些信息的形式非常多样，非常难得出一个统一的规律，哪些会被审查掉，哪些不会。他也表示，网络上涉及色情、犯罪或歧视的信息的确必须受到限制，但这并不应该由政府负责，而是由相关法律条文管控。他说
I think the government would like everyone to think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我想政府希望人们认为这种严密的网络审查是有好处的，但事实上，我觉得那些没有违反网络法律规定的内容不应该被审查。然而，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对文化部此举表示支持。他说：“
因为那个被禁止的那个歌曲的名单我也看了，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可能超过一半。”从标题上都可以看出都是非常下流的这个不文明的语言，有很多是这样的。对于这样的歌曲，对这样的不文明的语言啊，对于这个政府来说他肯定是要禁止。
他还补充说，对于整个社会的文明教养程度，政府承担一定的责任也许更好。他说
这两者很难区分，你说很难区分，它是表现它的个性，但是不能够把下流当的个性，个性呢当然是应该的，我们非常支持像屈原呐、像这样的李白呀、这样的个性，这个比较文明的表现自己的个性，像崔健呢，他也非常有个性，他那些歌词也都写得很好，这个这样的个性呢，我想还是应该支持。
但他也表示，歌单中某些单纯反映歌手个性和生活态度的歌曲，当局应该采取包容的态度。中国网络上对文化部表示支持或反对的声音几乎是一半一半，支持的网友认为歌单所列歌曲确实低俗该禁，而反对者则表示并非每一首歌都该被禁，并讽刺文化部是在变相传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中共党报星期一发表文章，罕见的批评一些官员退休之后依然不肯放手放权，继续插手日常的事务。一些分析人士猜测，这篇文章针对的就是江泽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理论版星期一刊登了题为《辩证看待人走茶凉》的文章。文章说，有的领导干部不仅在位时安插亲信，为日后发挥余权创造条件，而且退下来多年后，对原单位的重大问题还是不愿撒手。习近平大张旗鼓的反腐运动已经把一长串的官员投入监狱，其中包括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周永康已经在今年六月被判无期徒刑。外界普遍认为周永康是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亲信。江泽民1989年掌权，2002年离休。可是，在随后胡锦涛执政的十年期间，江泽民一直垂帘听政。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引起广泛猜测。观察人士说，这个信号表明，中共党内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习近平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江泽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主席陈奎德说，
我觉得这个信号是一个就前一段时间的整个的所谓反腐，然后又受到阻碍，然后又重新加强反腐的力度，真的一系列过程的一个逻辑的发展，就现在到了一个强化的阶段，似乎是最后要想矛头对准曾庆红或者是江泽民。
习近平是在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支持下上台的，有人表示难以理解习近平会对江泽民及其亲信下手。可是观察人士说，这是因为习近平不愿像胡锦涛一样当江泽民的傀儡。陈奎德说，
他已经多次表明他要掌全权，而且从他自从继位以后的所有的政治行动来看，他都是要向扩张和加固自己的权力这个方向的发展，因此他当然不允许任何一个哪怕是对自己过去曾经有过恩的人，就是将来给予他的权利，或者说把他的权利分化或者有个派上皇在上面。
陈奎德说，江泽民自从退休以后并没有放弃他的权利，在胡锦涛执政的十年期间，江泽民的权力，特别是在军队中的权力，还是相当的强大。因此，胡锦涛在很多事情上不能有所作为，特别是在号令军队方面，他这个军委主席的权力还不及两个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的权力来得实在。今年二月，中纪委在网站上发表文章，批评清朝庆亲王腐败，被视为暗指江泽民的亲信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人民日报星期一的文章说，这种现象不仅让新领导左右为难，不便放开手脚大胆工作，甚至导致一些单位拉帮结派，山头林立，搞得人心涣散，正常工作难以展开，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专家指出，习近平把江泽民当作是腐败官员的最大后台，把江泽民公开揭露在全国民众面前，就是反腐斗争的胜利。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嘉琪说，
反腐腐败是一个开弓没有回头箭，是不可能往后退的，而且这一仗也可以是一仗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习近平动这个周永康不惜来令计划，加上那个徐瑞厚，以这四个人为代表的这个斗争，是这几年以来最大的一场政治上的这个斗争了。他的总后台实际上就是江泽民。
严嘉琪说，把江泽民公开化，不见得要他像周永康那样接受审判，但是要让全国老百姓知道江泽民是全国腐败的总后台，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反腐斗争的胜利。这篇人走茶凉文章的署名为顾伯冲。据中国作协网站介绍，顾伯冲来自解放军总政部，不过人民日报理论版并没有按照一贯做法介绍顾伯冲的背景。文章也引起了中国国内民众的热议，有人在新浪微博上说，姜茶不肯凉，就只能把它泼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近浙江政府拆除教堂十字架的这个行动呢，已经蔓延到了温州、平阳等多个城市，而且引发了一系列对暴力拆迁的抗议。虽然有报道说近日拆十字架的行动有所放缓，但是呢，很多教徒认为当局将会持续的进行这样的政策，一直到拆掉省内所有的教堂的十字架。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近来浙江当局出动大量武警、特警、保安，拆除浙江一些家庭教会的十字架，并和一些保护十字架的基督徒发生冲突。 浙江温州、平阳等地方政府出动警力以及保安人员，在强拆十字架的过程中，向守护教会的基督徒使用暴力，他们砸门扔物，破门而入，暴力殴打现场守护人员，一些基督徒被打伤后被送到医院治疗。浙江平阳县一份强拆的公函称，你单位十字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理规定的有关规定，现你单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将依法强制拆除。浙江省政府从去年起以三改一拆的名义强拆教堂十字架。据美国非政府基督教组织统计，截止到六月底，有15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拆。2015年8月6号，警方在浙江温州瑞安湖岭吴坑教会强拆十字架时，暴力对待手无寸铁的基督徒，有六位女基督徒被打伤入院治疗。北京基督教活动人士丁启明表示，十字架对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有特殊的含义，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部分。
我要认为十字架是信仰的核心，它代表一个人内心的一种需求。如果你要谈到违章建筑的话，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政府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宪，因为咱们从中华民国我们宪法规定是对宗教是自由的，就是宗教可以是任何宗教都是国家还是要保护的，那他这种是行政的违法了。他如果违章建筑本身也是得到政府认可之后才建立这个教堂什么的，而且他们都是属于三自爱国委员会，就是说不需要政府给提供资金，他们都是自己自谋自筹这方面性质，所以不存在这些问题。
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注意到，习近平曾是浙江的一把手，现任浙江省委书记当时就在他手下任职，其他基督徒规模庞大的省份尚未开始发动类似的打击行动。纽约时报称，目前不清楚浙江拆除十字架的举动是否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支持，是否会进而蔓延到其他省份。浙江拆十字架的行为在世界各地引发强烈反响，温州的一些基督徒走上街头举行和平抗议活动。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这座900多万人口的城市耸立着几百座教堂，基督教在温州异常活跃。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也为受到迫害的中国基督徒举行了各种声援活动。北京基督教活动人士丁启明表示，浙江当局拆除十字架打压基督教试图维稳的行动将会适得其反。
当局的做法肯定不会造成维稳的情况，它会增加这个费用，因为本身这些人本身就是属于这个就是社会群体的一份弱势群体，他这么做的结果是本身将激化矛盾，将社会又激化矛盾。
美联社报道称，拆毁十字架和打压家庭教会是习近平和他的班子对公民社会进行的近几十年来最严厉的打压运动的一部分。美联社援引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刚的话说，中共把基督徒推向对立面，这些人本来是遵纪守法的中国公民。纽约时报报道称，周末的一些迹象显示，拆除十字架的运动可能正在放缓。温州南部苍南县的群众反映，他们的教区接到通知，称该运动可能会停止。一些人将原因归结为即将到来的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组新闻：美国密苏里州城镇弗格森星期二夜间平静了许多，看来防暴警察的人数超过了为数不多的示威者。示威者在一个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周年的时候举行抗议活动。在接近午夜的时候，街道上有几十人，但是大多数安静地聚在街旁。这种情况跟星期一晚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时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跟瓶子，警察在圣路易斯市的市郊逮捕了20多名抗议者。 在弗格森街头，黑人抗议者与配备防爆用具的警察爆发冲突，随后又出现一些身穿防弹背心、自称叫做誓言遵守者的持枪的白人民兵，使得局面变得更加的混乱。誓言遵守者这批人，他们声称他们到弗格森来保护企业免遭骚乱者跟抢劫者之害，但是圣路易斯县的警察局长贝尔玛说，他们来到弗格森毫无必要，而且会激起对立的情绪。伊斯兰国组织在埃及的分支星期三宣称将上个月绑架的克罗地亚人萨洛佩克斩首，并且展示了被斩首人质的照片。克罗地亚国营媒体表示不能够证实萨洛佩克被杀的消息。现年30岁的萨洛佩克已婚，有2个孩子，在埃及工作。如果消息得到证实，萨洛佩克将是被埃及西奈省组织斩首的第一个西方国家人质。西奈省组织表示效忠伊斯兰国组织。推特网上的照片显示，一名被斩首男子躺在地上，身旁沙土上插着一把刀，后面是一面伊斯兰国组织的黑色旗帜。照片的文字说，这名男子之所以被斩首，是因为他的国家在接近组织设定的最后期限之后，继续参加反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战争。美国强烈谴责尼日利亚博尔诺州一个拥挤的市场星期二发生的炸弹袭击事件，爆炸造成至少47个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发表声明说，虽然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但是博科圣地接近组织在该地区从事暴力活动，在近几个星期杀害了几百人。这个市场星期二下午遭到袭击的时候挤满了人潮。尼日利亚执法当局说，博科圣地是主要的凶嫌。近年来，博科圣地频繁地进行爆炸、绑架还有血腥的袭击。该组织声称要在尼日利亚各地更严格地实施伊斯兰法规。尼日利亚北部人口以穆斯林为主，南部呢则是以基督徒为主。美国表示将继续同尼日利亚密切合作，打击博科圣地激进分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名老人在星期三在韩国首尔要求日本政府为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进行道歉和赔偿，在这个集会中呢，他以自焚来表示抗议。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千名韩国民众星期三在首尔举行了每周一次的反日集会，三名在二战期间被迫成为日军慰安妇的老人加入了这次抗议。抗议者要求日本政府为在侵略时期强征慰安妇做出正式道歉及赔偿。抗议期间，一名81岁的崔姓老人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外自焚，周围的民众用抗议横幅和水将火熄灭，医护人员将他送往医院，目前他没有生命危险。据韩联社报道，这名老人来自光州，每个月都会来首尔参加反日集会。韩国民众每个月都会就慰安妇问题在日本使馆外举行抗议，因为8月15号是朝鲜半岛终结日本殖民统治70周年的纪念日，星期三的这次集会规模比平时更大。一名86岁的慰安妇受害者说，
如果日本是一个聋子，现在他们也该听见了，如果日本是一个盲人，现在也该看见了，他们已经多次听到了我们的要求，应该赔偿并道歉。
一名24岁的抗议者对记者表示，
我们年轻一代不会遗忘，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我们会一直做出表率。我会每周都参加反日抗议，即使所有的慰安妇受害者最后都去世了，我也会尽最大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今年已经有8名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去世，目前在世的只有47人。韩国总统朴槿惠上周表示，今年的解放日可能是日本政府化解这一问题的最后一次机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以他为日本的战争行为对亚洲国家做出历史性道歉而著称， 现在呢，在日本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反对安倍晋三首相推动日本加强军事力量的一系列法案的时候呢，早已经退休的村山富士，他呢再度的出面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来自日本社会党的村山富士在1995年担任首相期间对日本侵略邻国表示了真诚的道歉。
我以谦卑之心看待这些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并在此表达我的深切悔恨，申诉我最真诚的道歉。
在安倍晋三首相竭力推动日本国会通过一系列加强日本军事能力的法案之际，今年91岁的村山前首相跟许多日本人一道公开表达了反对意见。
人们说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假如持续炫耀武力，迟早会发生战争。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教训，我们需要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安倍首相竭力推动的各种加强日本军事能力的法案及安保法在日本社会引起大量的争议和担忧。
我觉得日本开始丧失截至目前所建立起来的好名声，可能会变成一个受到孤立的国家。
但也有人表示支持安倍首相通过新的安保法。
我觉得安保法是必要的，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但是安保法需要谨慎运用。
安倍首相亦是从时代变了这个论点出发，认为日本需要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做出改革。
随着各种变化不断发生，我们判定行使集体自卫权是应当准许的，但是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此外，这也是政府履行保护国民的职责所必须的。
日本所谓的集体自卫权是指日本武装可以跟盟国协作保卫日本或保卫盟国。安倍在这里所提到的三个条件是指日本国民的生命受到即刻的威胁，或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受到威胁，但这三个条件缺乏明晰的定义。美国之音报道。
二战时期的慰安妇都已经纷纷的老去，那么几十年来呢，中国在二战时期的慰安妇，他们到现在还是对他们的过往保持沉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生活贫困，疾病缠身，慰安妇的经历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创伤到现在还是挥之不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西村的张先图老人今年89岁，他15岁的时候被日本兵从家里掳走，在一间临时搭建的棚屋里，张先图被关了20天，期间他多次受到强暴。所幸的是，他的家人变卖家当，还想方设法从亲友那里凑足了一笔钱，把他从日本兵营里赎出。张老太太说，他用了2年的时间恢复身体，可是他说那20天的经历带给他的心理创伤至今挥之不去。我当时怕极了，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他们就在我身上造了那么大的孽。我家里人变卖了所有的家当，我没吃没喝，为了赎我，家人还从亲戚那里借了钱，要不是那笔钱，我永远也回不来。我受了太多的罪，现在村子里只有跟我一起被掳走的人知道当时的情况，别人谁都不知道，他们谁都不知道。当年关押老人的临时兵营已经破损不堪，但是依然存在。张先图老人现在身体日渐虚弱，已经吃不下多少东西，近来更是卧床不起。遗憾的是，老人家既没有从中国政府那里，也没有从日本政府那里得到任何的帮助。张先图跟当地其他几名慰安妇在1990年代后期曾经起诉过日本政府，要求他们道歉和赔偿，但是他们的要求被驳回。张先图老人现在由儿子郭爱民照顾。慰安妇案件中方代理律师康健表示，所有的案子目前都没有结果，但是原告遭受的侵害非常严重。
这些原告他们遭受的侵害是很严重的，并且这种严重呢，不仅是肉体上的，他有的人就没有生育能力了哈，没有生育能力，还有精神上的这种损害，就 PTSD 的这种症状，那么一直困扰到他们。那么这个就是原来日本政府的抗辩还说超过了时效嘛，说超过了诉讼时效。如果从法律上这种精神上的损害成持续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时效问题就不存在了。
谈到国内政府的帮助，康健律师说， 韩国政府向本国慰安妇提供了官方的援助，但是绝大多数中国慰安妇没有得到来自中国官方的帮助。到底中国有多少妇女被抓走充当慰安妇，目前没有可靠的数据。中国专家估计，二战之前和期间，大约20万中国妇女被迫成为日本军人的性奴。目前仍然在世的慰安妇的年龄都在80岁以上，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得到应有的赔偿和慰藉。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已经在进行2016年总统大选的各项竞选活动了。在民进党被看好可能赢得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胜利之际呢，美国密苏里大学一位教授郝志坚 Dennis Hickley 他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对台的安全承诺，避免因为民进党为了实现台湾独立这个目标把美国卷入台海危机。他的文章发表后呢，在台湾引起非常大的争议，也有美国的分析人士对郝志坚教授的说法不表赞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郝志坚8月5号在外交官网站发表文章表示，世界在改变，但美国对台基本政策数十年不变，如今台湾内部发展趋势可能使美国安全政策复杂化，现在到了美国国务院必须就美台政策，特别是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进行一个跨部会仔细的政策审视的时候了。郝志坚说，大多数台湾人都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一个2013年民调显示，有37.7%的台湾人民支持在法理上从中国独立出来，尽管这可能导致大陆对台发动攻击。华盛顿必须担忧的是，大部分台湾人民都认为，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引起与中国的战争，美国将会派兵防卫台湾。但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14年的民调显示，有高达71%的美国人反对出兵防卫台湾。郝志坚说，在许多人预测民进党2016年选举后将重返执政之际，美国防务规划人士必须考虑到的是，民进党是否试图设下圈套，让美国陷入台海两岸危机，以实现他的台湾独立梦想。对于郝志坚的看法，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博斯科不表赞同。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问题不在台北，而是在北京，美国或中国都不能影响台湾人民的选择。博斯科说，
如果赞成台独的一派获得较多人民的支持，那是台湾人民的选择。这并不表示台独的事一定会发生，也不表示美国就无法要求台湾采取克制或稳健的做法。而这也是蔡英文承诺过的，他曾经说过不会有挑衅的作为。所以我们应该要思考的是如何强化北京的温和派，而不是干涉台湾内部的政治发展。问题在北京，而不是在台湾。
博斯科还表示，美国的确应该重新审视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但美国要做的是强化对台湾的安全支持，让北京当局清楚美国必定会防卫台湾，不允许对台用武的情形发生。博斯科认为，美国的强硬表态也将有助于其他区域情势。博斯科说，
战争就是在战略误判之下发生，我们应该让中国知道北京是问题所在，而不是台湾。而且北京不仅是台海情势的问题所在，它也是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黄海、武器扩散、朝鲜、网络战争、人权等等的问题所在。我们必须看清楚这个事实，北京政权才是问题的核心，也就是这个政权的本质和它的政策。
另外，郝志坚在外交官网站发表的文章提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至今没有说清楚他胜选后将如何与中国打交道。虽然他在民调中领先，不过还是有人担忧民进党已经放弃民主。他举的例子说，民进党据称正在采取中东地区常见的雇佣暴民做法，并资助极端分子 攻击台湾政府部门。这个说法在台湾引起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论战。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举行记者会，称郝志坚的文章批评蔡英文是租用暴力和反民主。对此，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也表示，郝志坚的文章正显示蔡英文称其六月美国之行让美方满意他维持台海现状的说法已经破功。民进党发言人郑运鹏反驳郝志坚的论点，说郝志坚将台湾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公民运动称为中东暴民，并抹黑主席蔡英文策动暴民攻击政府，这是一种偏颇的观点，与美国官方主流学界落差极大，国民党却把这篇奇文当作瑰宝。郑运鹏还说，美国政府多次表示与蔡英文有建设性交换意见，他对两岸政策以及维持现状的主张也获得包括美国传统基金会专家洛曼等美方人士的肯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一些民间团体希望政界人士超越意识形态的争议，正视女性人权被侵犯的慰安妇的历史，并且呼吁年轻人应该多多的关注慰安妇的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康淑华表示，有关台湾高中历史课纲引发慰安妇是自愿或是被迫的争议，希望大家能超越意识形态，把人权的概念带到课本当中，让学生知道慰安妇不只是70年前的事，事实上目前在战乱地区也持续在发生。台湾妇援会日前举办了一场声援二战慰安妇的活动，并发表了一部名为《芦苇之歌》的纪录片，也吸引了一些政党代表出席观看。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表示，新课纲在慰安妇前面加上被迫，并没有违背事实，因为慰安妇是日本美化之后的说法，如果有人说是自愿，他死也不相信。与会的国民党妇女部代表王宏威表示，很遗憾在台湾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出现了一些有关慰安妇议题的荒谬言论。
例如之前好，我们有政治人物有立委在立法院竟然讲说，有什么证据证明慰安妇是被强迫的，这是我们的立委为了反课纲竟然说这样的话。
王宏威还说，事实上台湾立法院曾经有超越党派做成决议，为二战慰安妇向日本政府讨公道。台湾社会民主党召集人范云表示，慰安妇不仅是人权议题，也是女权议题。很遗憾，台湾日前的高中课纲争议虽然看到了慰安妇议题相关的讨论，却无法跳脱蓝绿以及国家认同的争议。范云指出，台湾应该抢救慰安妇的历史，让这个议题从蓝绿以及国家认同的纠结当中走出来，大家才能展开更有内容和深度的讨论。台湾太阳花学运总指挥、公民团体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参选人黄国昌表示，希望台湾年轻人可以走进戏院观看这一部有关慰安妇的纪录片。
我相信啊，相对于在教科书里面或许用一些比较冰冷的文字，是绝对没有办法精准的描述过去的历史。那对于历史的学习有很多管道，那我相信一部精彩的纪录片像芦苇之歌这个样子，一定可以带给我们新生代的年轻人更多的体会，更多的感动，以及更多的思考。
洪国昌还说，希望三党的总统参选人也都能观看这部纪录片，从人权的角度跨越种族国界，重新思考如何让台湾人民有尊严地活下去，在面对不公不义的时候，也可以像这些慰安妇阿嬷一样勇敢地坚持走下去。代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出席的妇女发展部主任陈静怡表示， 联合国已经将慰安妇议题称为军事性奴隶，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在战争当中弱势妇女的处境。林静怡还指出，在台湾大家比较不敢碰触转型正义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应该被看见并且充分的讨论，让故事中的人自己把故事说出来，让看历史的人能看到更多的面向。台湾妇援会还计划于8月14号国际慰安妇日前往日本交流协会附近举行纪念晚会，并抗议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提出正式道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近几年在一些国家出现反民主浪潮，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政治上越来越倾向集中权力，言论上打压异议，加强审查，操纵选举，打压民间组织。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反民主浪潮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从非洲到海湾国家，从俄罗斯到中亚，中国到南美委内瑞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威权主义正在复苏。虽然2011年中东茉莉花革命引发了中东国家的民主化变革，但是这些国家的民主之路似乎并不顺利。长期研究民主化的学者、美国和平研究所的高级顾问史蒂芬·海德曼认为，自由民主在全世界范围内倒退，世界上除了北美、西欧和澳洲以外的其他地区都出现了民主化倒退的趋势，而中东地区2012年的自由指数只有 5%， 是第二大最不自由地区，仅次于欧亚地区的零自由度。此外，根据自由之家的调查也发现，除了突尼斯之外，中东地区在最近三年自由度有所下降，变成了 2%。 与此同时，极权主义回归的势头在不同地区全面上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克里斯多福·萨巴蒂尼认为，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原因不同，现在的极权主义国家更倾向采用国家安全、反恐和加强社会管控等作为理由。他说，极权主义回归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地区组织在加强，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把它的核心价值观也带到了这个组织，以不干涉内政为理由拒绝批评。他说，这些形式还包括对非政府组织的全面打压。极权主义回归的原因错综复杂。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库莱·亚历山大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强调国家尊严。
许多涌现的此类行为和政权是有其威望和尊严方面的考虑。我们应该去试着指出，应坚持好的标准、好的治理、民主规范本身就能带来威望和尊严。
分析人士认为，世界大环境的背景也是极权主义回归的深层次原因。08年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造成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低迷，债务缠身，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国家经济一枝独秀，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动机。在这个大背景下，传统极权国家的制度自信空前高涨。美国及自由世界如何应对这一波反民主浪潮？亚历山大认为，一方面应该继续推进具体的支持，如数据共享和选举监督等，另一方面是重新诠释民主自由的标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中国北部港口城市天津星期三晚间发生巨大爆炸，导致至少13人丧生，另有250人受伤，运输集装箱内易爆品爆炸的巨大火球冲入夜空。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星期三对外公布说，他在最近的一次肝脏手术过程中被发现患有癌症。伊斯兰国组织在埃及的分支星期三在网上发布信息，声称已将上月绑架的克罗地亚人萨洛佩克斩首，并展示了相关照片。利比亚团结谈判结束，协议可能3周内达成，中国进一步调低人民币汇率。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 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